第一节哈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绊倒的人是免不了。”现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讲这个啊，绊倒人哈，是免不了。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第二节就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丢在海里。强掳把这个小孩子一个绊倒的啊，这个绊倒的哈，主要是指的说在属灵的道路上跌倒了，哦，这个绊倒了，信一信以后就不信了。那既然讲说这个有人会被绊倒，就是表示他的信仰不够坚强啊。因此我们常常会觉得哦，要引导一个人来信耶稣真的不简单啊，但是要叫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跌倒很简单，一句话就倒了。真的信仰如果不是很刚强，你一句话就倒了。以前我们在有一个教会里面呢，啊，就慕道者常常安排人去啊，去接他到教会里面来。哦，那后来有个慕道者来受洗了，有一个信徒去载他，我想他只有去载一两次而已啊。好，他就问他了，为什么你自己不坐车子要我载？一句话就倒了。真的一句话就倒了，那个信徒从此不来了，哦，这么简单啊，哦，所以一句话就可以让人倒下去啊。因此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上要很谨慎啊，哦，引导一个人来信耶稣不简单，要叫一个人在信仰上跌倒很简单，哦，因此我们要非常谨慎，哦，这里说这个绊倒人是有祸了。那，这个人不如把磨石拴在颈项上丢在海里啊，还强如把这个小孩子绊倒了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如果绊倒人，将来你审判有罪啊。那你如果这个盘子丢在井箱上，沉在海里面了，你没有去绊倒人哦，肉体死了，可能你将来审判还没有这个罪啊。哦，这主要是这个意思哈，哦。那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这个绊倒人哈，哦，再看他后面的经文哦，那个绊倒人特别是指的传异端。哦，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啊，第七节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七节，第七节，这个世界是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的事是免不了了。但是绊倒人有祸了哈。第八节，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在啊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，进入永生。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丢在火里面。第九节，倘若一只手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挖出来啊丢掉。你有只有一只眼睛啊。进入永生，强如两只眼睛被，丢在火里面。啊，那这里讲说绊倒人的免不了，那接着他用身体来比喻，啊，一只手、一只脚、一个眼睛。那身体是什么？身体就是教会。那一只手、一只眼睛是指的什么？就是教会里面的信徒。啊，那如果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啊，你不如把这只手砍掉，让你全身可以不倒；一只眼睛叫你跌倒，不如把眼睛挖掉，让你全身啊可以不去犯罪。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，如果在教会里面呢，这个有这个异端的产生啊，使整个教会混乱绊倒了，那不如这个眼睛要挖掉，这个手要砍掉，能够保全整个教会在信仰的纯正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绊倒人到最后最厉害的绊倒就是错误的教训，哦，异端的风险，这个绊倒人非常厉害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看那个灵言这件事情哈，哦，啊，讲一句一句才是灵言，那其他都不是灵言，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，那绊倒好多人啊，哦，洗礼，哦，洗礼要两手举出来啊，哦，这样洗礼才是有效，哦，如果没有这样就没有效，这个不是真理啊，这个也绊倒人啊，哦，所以这个绊倒人啊是有祸的啊，哦，OK， 十七章哈，哦，我们再看呢，第三节哈。哦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；若是悔改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作后的，你总要饶恕他啊，就是不要啊让他绊倒了啊。这些人得罪你啊，你要饶恕他啊，因为这是出于他的软弱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五节啊。使徒对主说：“求主加添我的信心。”第六节，主说：“你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个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来栽到海里，也必听从你。哦”这里讲信心的果效哈，哦。如果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能够移山倒海， 这本身有一个基本的大前提啊，什么大前提？就是在神的旨意下，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，你有像芥菜种一粒信心，你就可以移山倒海啊。那这个也是在反映我们信，我们本身信心很小啊。那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信心很小，你遇到事情你才知道我们本身信心很小。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，要叫我们本身知道我们自己啊，没有遇到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以为啊，我们有很多信心的知识啊，其实就是我们信心很大，不一定是这样啊。遇到事情我们才知道啊，我们啊需要真正的信心。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啊，时间拉长之后，信心就跑出来了啊。你看亚伯拉罕哦，75岁神说要给他一个孩子。神是不会说谎了，时间拉长到85岁，10年，他就动摇了，后来从施女夏甲生一个孩子，就是没有信心呐，那这是不断的这个生活的挣扎当中，后来他信心恢复了，那个时候他身体像死人一样，99岁了，老人了，但是当他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这个罗马书里面说，亚伯兰相信神是从没有变成有的神，是从死人变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个没有变成有，这个就是不可能变成有可能的，死人变成活人，这也是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所以当亚伯兰对神的全能产生信心，对神的信实产生信心，虽然他肉体已经像死人一样，他还是能够生孩子，这个就是信心的一个见证，一粒芥菜种就能够移山倒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一个遇到困难的人祷告，我讲一个很关键的地方，就是要为他的信心祷告，求神赐给他信心。如果他有一粒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，那凭着他这种信心向神祷告，就发生大的功效了。所以有时候人遇到困难，这是对人一种信心的熬炼，信心的操练，希望他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大。那知识上的信心跟实际上靠神的信心有时候不太一样。有一次我们到这个台湾的山地去访问了，有一些姐妹去到台湾山地去访问，车子停了，不跟现在不一样啊，他不能够开到教会，现在车子都可以开到教会门口啊，就到了河边就停在那里啊，然后走吊桥过去，这有的姐妹就看到吊桥啊，就不敢过去了，那你就跟他问他说哦，你过去吊桥会断掉吗？他说不会的，我知道不会，啊，那不会你就走，就是不敢走哦，那山地信徒要抬着过去，你知道不会断掉，但是你又不敢走，我想这个就是这样啊。头脑上、理智上，你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没有一件事情神做不到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拉撒路死的时候，主耶稣到他家里面，主耶稣说：“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。”你看他拉撒路两个姐姐怎么讲？他说：“主，我知道啊。”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，他把他推到很远的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会复活。耶稣说不是啊，我现在叫他复活啊，他信不下去啊，然后后来耶稣就带叫他带到这个坟墓里面去，他不要了，坟墓已经发臭了，再一次的阻挡。耶稣说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，奉我主的名就叫他起来走啊，所以主耶稣要教导他们啊，你对神的信心不能够把他一直推到将来主耶稣再复活，我会复活那个信心啊，你要把那个信心拉到现在，神现在是大有全能的神，你相信吗？你敢靠他吗？这我们常常遇到这个情况，你就发现，哎，真的信心不够啊！你知道有神，不敢靠神。那因为我们知道有神，不敢靠神，所以天天我们担着自己担，压力很大，担子很重，你不敢交托啊，因为你不敢靠他。所以你只相信有神，将来复活可以到天国去，你只得到一半的福气啊。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现在有权柄，神爱你，愿意帮助你，你愿意交托进去啊，信靠他，那我们就有100%的福气啊，所以这个信心的大小需要神赐给我们，也要不断的操练当中一直在进步啊。那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不能够把信心只定义在神迹奇事上面啊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如果把信心定义在神迹奇事上面，有一天你活着很平安，你一切都很顺利，你发现说我就不需要信心了，其实不是这样啊。每一天的生活都要信心啊。为什么每一天的生活都要信心？因为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啊，不是看得见的，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才是永远的啊。所以什么叫做有信心？所谓有信心就是你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化成灰， 所谓有信心，就你知道将来天国会实现，那是永远的福气的地方。那如果一个人真的很有信心，你就发现他不会贪爱世界的啊，不会贪爱世界，因为这个会过去的。他会很注重灵界的价值和的追求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很有信心啊，他就不会，你就不会去想说哈，我献十一捐是献纳税以前呢，还是纳税以后啊？也有一个也有信徒在问说，那是不是 mortgage 扣掉以后？我们不是在讲纳税，你知道？我们不是在讲跟国家在纳税，你是走法律漏洞啊？是不是？怎么样能够纳少税一点？因为这个是出于信心啊。第一个，我相信神给我很多的恩典；第二个，我相信我如果用心去报答神的恩典，神会打开窗户，倾福给我，无处可容。你相信不相信呢？如果你相信，你做得到，纳税以前也没有关系啊，好，是不是这样？献十二捐也没有关系啊，好，我们在台湾就有一个信徒献十二捐呢。哦，他住在他的家乡，后来他到城市里面去做事情。一个姐妹，他的家乡告诉他说：“哦，你的会籍还在这里，所以你十一捐要拿到这里来。”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做事情，所以晚上也在那里聚会。那个负责人说：“哦，你在这里聚会，所以你十一捐要到这里。”啊，那好了，我就献十二捐啊。那个姐妹献十二捐。哦，那后来他到美国来，他看到一个教会里面那天花板这个电灯啊都有问题啊，他捐了大概$20,000，说要改这个天花板，那不是他的十一捐啊。哦，他见证啊，他献很多，但是神给他更多，没有因为奉献啊，他的钱减少，神的恩典源源不断进来啊，这个就是信心。哦，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，所以表示说信心不能够只定义在神迹奇事。有一天我生病了，我需要信心；有一天我遇到绝境了，我需要信心。不是的，当你很好的时候，你一无所缺的时候，你也需要信心。你有信心，你的心才会在神的上面，才会去追求属灵的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整个心都是世俗化，你整个人生的目标，你整个所想的，你整个理想全部在世界。因为信心叫你追求看不见的啊，你的眼见叫你追求看得见的，所以信心会决定你的心在哪里，信心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在哪里，信心会决定你生活的内容是什么。因此我们要有信心啊，不能够定义在神迹奇事上，每一天的生活都要有信心。那如果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体验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器皿。那真的在做工的是神，是神通过我们，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。哦，那如果没有神，我们本身再努力做也没有什么果效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做有什么果效，我们只能说我们只是一个仆人啊。哦，这个 credit 啊，哦，应该是神，不是我们人啊。那如果大家能够用这种很谦卑的这种态度来做圣工啊，我想啊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不断的服侍他。哦，好。所以虽然一个人有大的信心啊，能够移山倒海把神的工作做完，到最后他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啊。哦，所以特别加一个无用，不只是仆人而已啊，是无用的仆人，因为这只是一个器皿而已。好啊，那现在十一节哈，一直到十九节，这个十一节到十九节我们很深入的来把它思想啊，是有一些意思的。什么叫做感恩的生活啊？首先啊，十个人来求神的恩典，只有一个人来感谢神啊。所以这可以讲说，求恩典的人多，感谢的人少。那也可以说，得恩典的人多，但是感谢的很少。这个比例差不多是啊十跟一的比例啊。那当主耶稣叫他去给祭司查看，这个给祭司查看，这是一种律法的要求，这是一种外在的动作啊。这不一定需要有什么很大的心在里面的啊。但是那一个人回来归荣耀感谢神，这个就是真的出于他的心了，啊，所以这也从这个段圣经也可以看出来哦，外表在遵守仪式的人很多，但是真的用心在敬拜神的人不多，啊，这个比例大概十比一啊，
因为如果这十个人是真的很认真哈、哦，那要跟神建立关系，他麻风病好一定会回来，但他只是有外表在遵循，啊、哦，内心没有 commitment， 所以到最后只有一个回来，好、哦，那这有时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啊很容易啊身跟心呢没有同在，啊、哦，人来到教会，但是我们心并没有来，或者说一个人。啊，教会里面有一百个人在聚会，那真的很认真在追求的，可能只有十个哦，可能啊，哦，用这个比例来讲，10:1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看哈、哦，这十个人得到什么恩典呢？就是麻风得到医治。啊、哦，那这个麻风啊，我们从属灵上来解释，就指的罪。啊、哦，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乃曼犯了麻风病，后来怎么得医治呢？就是到啊约旦河去沐浴七次。啊，借着一个小使女的建议沐浴七次，哦，那个麻风就是代表罪，沐浴就是代表洗礼，那小使女就是代表我们，啊，借着我们这样啊，很简单的见证神的恩典，有时候神在动工，那个人就会信，那信就会有行动，啊，就来啊，找当时的先知，然后去沐浴七次，啊，就好起来了，所以这个罪。得到神的赦免，这是我们从神得到最大的恩典，哦，人一生得到最大的恩典，哦，不是长寿，也不是财富，也不是知识，也不是智慧，哦，不是看得见的，人得到神最大的恩典是看不见的，罪得赦免，哦，然后得到属灵的尊贵的身份，做神的儿女，哦，将来能够有属灵的身体，到最后能够亲眼见到神，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神真的爱我们，啊、哦，要让我们属他、向他、见他、哦，那是永久的。我想那才是真正神的啊，神的恩典啊、哦，神的爱啊。所以这个麻风党大麻风得到医治，这个其实就是在指着啊罪恶得到赦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感恩的表现是什么。什么样的生活叫真的是在感恩？好，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重点，然后从这一段圣经也可以看到感恩的好处。一个人过感恩的生活有什么好处？好，那这个感恩的三个特点哈，第一个特点，好，我们看哈。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站着，啊、哦，十个人而来，然后15节，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，啊、哦，十个人在一起做事情，啊、哦，常常是有一些是跟的，有一些是带动的，但是一个人自己在做事情是真的出于心了、啊，不然你就不会去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一个人哦，他会回来感恩，就是自动自发的。为什么自动自发？因为他知道我今天麻风病得到医治，这是出于主的恩典，所以我要来感谢神，自动自发啊、哦。因此这个感恩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自动自发，不是被勉强的，不是 you have to 啊、哦，而是 you want to 啊、哦，不是谁勉强他说你要去回来归荣耀给神，是他自己想要的。为什么他自己想要？因为主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能够不回来呢？那你看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身上有七个鬼被赶出去，那赶出去以后，哦，他自己就去跟着耶稣。耶稣的生活很困难啊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巢，我没有放枕头的地方，谁愿意过这种漂流不定的生活？但是他竟然愿意选择这个方式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感恩啊！啊，身上有七个鬼都不正常啊，全家都受苦了，现在鬼一出去的。啊，全生活正常了，全家也正常了，这个恩典一生难以报答，所以他跟着耶稣服侍耶稣，不但服侍耶稣，拿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门徒的需要，不是谁勉强的，啊，是自动自发的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，啊，我们在做圣工啊，绝对不是做给人看的，啊，我们在做圣工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感觉到我得到神很多的恩典。我不论怎么做我都没有办法报答，所以出于一种内心对神的恩典有感受，产生一种外在的行动，这样来服侍神，那么这种服侍才是漂亮的，这种服侍才会感动神，这种服侍也真的才会蒙神祝福啊！因此一个人如果没有 对神的恩典没有体验啊，他服侍神的动机不是出于神本身，这个服侍将来一定会出问题啊。因此保罗在服侍神以前呢、啊、一直问主啊，你是谁，就是要去认识神啊。那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，你越认识神，你就越发现神真的很爱我们啊。你越要受到神的爱的感动，你越觉得说我要为神而活，我要服侍他啊。那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服侍神不是出于对以神为原因，这个服侍一定有问题，他的动机一定有问题，那到最后服侍一定会出问题啊。所以服侍到最后一点呢、啊、就是要灵修。所谓灵修就是要认识神啊，要被神感动，被神吸引，你才能够问下一个问题，主啊，我为你做什么啊。主耶稣要保罗做的是什么啊？是牺牲，是受苦啊，到最后殉道。为什么保罗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是因为前面的一个问题他得到答案了、啊、主啊你是谁啊？他就是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啊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啊。因此这个感恩哦，感恩所带给一个人就是自动自发。所以全教会里面呢、啊，如果你看很多人有感恩的心呢、啊，教会圣工不会找不到人做的，怎么会找不到人做呢？大家一直想要来做圣工啊啊，因为我要报答神的恩典。你没有工作做，你找负责人问了，一定有工作可以做的啊。工作是做不完的啊。教会的工作如果不做，你就没有工作了啊。那个聚完会门关起来，大家回去没有工作。你如果真的要做，做不完了，教会工作做不完啊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真的有感恩的心，你很多工作可以做啊。因此，这个感恩的表现就是自动自发啊，这一个人自己回来啊，自动自发，这第一个感恩的表现。生活中感恩就是自动自发，你自动自发去会去读圣经，会去祷告，你自动自发会去带慕道者，你自动自发就会去关心比较软弱的信徒，因为你心里感恩，这是第一个生活的表现。第二个感恩的表现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。你可以想想看，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有多少年离开自己的家庭啊？有的可能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说不定，因为一旦打大麻风就要隔绝啊，你所有都要放下来，要隔绝，会怕被传染。那现在忽然间去祭司查看的半路当中，忽然间我麻风好了，忽然间麻风好了，你前面就有很多事情要办了。我们也听过见证，有的信徒病了好久啊，忽然间病祷告好起来了。哇，想去餐馆吃一顿啊，洗个澡啊，说看看朋友，很多事情要做，所以这个麻风病一好以后，九个人他发现有很多事情，他自己很多事情要做，他就跑掉了，就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，一去不回头啊。那么只有一个人啊，只有一个人啊，他发现了最重要还是要来感谢主耶稣，所以他就回来。所以这个人他做的决定啊，跟其他九个人做的决定不一样，大家都愿意顺从自己肉体的欲望去做啊。所以你要做一个决定啊，违反自己肉体的欲望，这是不简单的啦，这是不简单的哦。因此，这个所谓感恩哈、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啊、我要先来感谢主耶稣，然后我再回去做我自己的事情。那这个原则把它用在我们生活是什么？什么都要神第一位啊。你这个薪水拿回来啊、第一个十一间要先扣起来，每一年的 income。第一个十一间要扣起来，然后才来做你的 budget 啊！我要买房子买到什么程度？我要看我的 income 多少，我每个 mortgage 可以付到什么程度？要把神摆在地位先扣出来，你不能够我们超过了能力买的很多，然后我们发现说啊，我十一间奉献不出来啊，神是很 understanding 的，我奉献一点了，以后我再补回来，不能够这样的。我1982年到美国来，那个时候教会一个月给我300块钱，我在想300块怎么活，是真的很难活啊，但是还是活过来。那个时候我就头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我又当传道，教会给我300块，在十一间暂缓一下，我六个月没有300块，十一间多少30块哈，对，我大概差不多十个月没有我看多少块钱，我知道，我大概10个月没有奉献十一间了，我自己知道，我在台上一直讲要献十一间，但是我没有再献十一间，因为我有理由啊， 哦，我收入很少，然后我又当传道。有一次我开车去家庭聚会，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我怎么会奢侈车子去刮到那个硝磺酸，啊、哦，就刮了一横啊，啊，凹了一个洞，我第二天就拿去那个修车厂修，估价300块钱，就是十个月的时间，哦，那后来我就醒过来了，哎，真的这个钱不能够省啊，你钱的你一定要先扣下来，然后你归给神，哦，那么神会在其他的方法祝福你，你绝对不会发生问题的。哦，神的儿子怎么会有饿死的呢？哦，200万以色列百姓在旷野，天上都可以试玛瑙，磐石都可以流水，你还会饿死吗？不会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把神摆在第一位，就是神的东西要归给神。哦，那如果教会里面呢，大家都现实一间哦，教会是一定财力非常的丰富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感恩了，把神摆在第一位。哦，你要做任何事情，神要第一。你要安排任何事情，时间上神要第一，所以每一天呢、哦，每一天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啊、哦。你好像说你啊上班回来虽然很累，你一定要吃饭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完了之后，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啊、哦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，全家一起祷告，读圣经，这个就是感恩啊，把神摆在第一位。好、哦，但是啊，有时候我们在听人在勉励啊、哦，如果你有时间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啊，那这很难啊。什么叫有时间呢、啊？所以你就看到有的人不一定每个礼拜来教会啊，好几次来，好几个礼拜来教会啊，因为有时间才来嘛，所以我有时间我再来，好、哦，那这就很难了、啊。做圣工也是一样啊，你说有时间再来做圣工很难啊，你早一定看不到人了、啊。好、哦，生命是神给我们的，有生命才有时间，所以感恩就是把你的生命拿十分之一给神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神，这就感恩。哦，一个礼拜有七天啊，168个小时，什么叫做十分之一？啊、哦，16.8个小时啊，哦，你把这个拿出来给神，这个就是感恩呢、啊。如果每一个人一个礼拜拿16.8个小时来做圣工啊，教会里面怎么会发现说有工作没有人做呢？哦，就是我们本身安排太多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哦，时间上你没有十分之一献给神了、啊。但是你仔细把它看，哦，你仔细把它看，我们车子开得很快，为了要节省一点时间。我们吃饭吃得很快，为了要节省一点时间啊，所以这嘛 Burger King 啊，边吃边开车啊、哦，要节省时间。但是节省这么多时间做什么？你仔细算算啊，回到家里有时候啊聊天不是一聊2个小时吗？要看电视一看几个小时吗？要 shopping 一次一个下午吗？所以你开车开这么快啊，这么危险，省了一点时间 shopping 全部用完了，啊、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因此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啊，你如果能够把消遣少一点、哦、看电视少一点，聊天少一点，你要献时间给神的，你的时间要用来给神，是有时间的，绝对不会没有时间的啦、哦、那问题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感恩、哦、如果有感恩，神就是第一、哦、一个人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、哦、我们能够为他保留什么？如果我们这样问你就知道了。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的，他出来当传道，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啊，挫折，他不想做了。有一次他在带领联会啊，最后是圣餐礼，就是祷告的时候，他看到一只手，只有一个手掌，远远的很小，上面的一个钉痕在上面，然后血一直滴下来，好，然后那个钉痕这样一直近，越近越近，越来越近，他不敢看，他知道那是主耶稣手，要越来越近，好，他就流眼泪下来了，然后有一个声音问他。我为你钉十字架，你为我做什么？那这个声音一问之后，他就痛哭了，啊、哦，他不敢想说啊，遇到一点挫折不做了，啊、哦，这就继续做，一直到现在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人啊，能不能真的很认真在教会做圣工哦，啊、哦，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有没有感恩的心呢、啊？只是被别人勉强的哦，做不久的了，啊、哦，做到一定程度，你牺牲到一个程度，你就再也没有办法牺牲了。一下子你就退出来了，或者新鲜感啊、哦，这个圣工很新鲜哦。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做不下去了，啊、哦、啊，一个职分挂在你身上啊，你做了一段时间，如果你没有那个感恩的心在里面了，哦，你没有办法牺牲的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服侍神上面，真的感恩很重要，感恩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，哦，他为我而死，我能够为他保留什么？没有，你不能够保留什么。我们是他所拯救，是归属于他的，哦，我们能够为他保留什么？一切都要奉献给神，哦，这是第一个，把神摆第二个，把神摆在第一位，第三个，我们看感恩的特色。这十个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， 哦，他是站得远远的，是站着，哦，是站着。但是当这一个人回来感谢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怎么感谢？十六节，他怎么感谢？趴在地上感谢，哦，那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心态的改变，啊，哦，他来求恩典，可能是因为大家说主耶稣很灵了，所以这就来求主了。那现在主耶稣叫他去给祭司查看，半路就医好了，他就知道主耶稣是神，啊，哦，这不是人做得到的，哦，所以来主耶稣的面前感恩，就是觉得很不配，就趴倒在地上了，这就是谦卑，啊，哦，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很感恩，这个人绝对是谦卑的，啊，哦，反过来讲，如果一个人很骄傲，他还不知道感恩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圣经里面讲，你有哪一个东西不是得来的？啊，哦，请看哥林多前书。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、第四章，啊，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们为这个缘故，拿这些事情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者轻看那个。第七节，使你们与谁不同呢？啊，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仿佛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这个保罗问得很好啊，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你头脑很好，你这个不是从神领受的吗？你知识很高，这不是从神领受的吗？你能力很大，这不是从神领受的吗？啊，你身体很强壮，这不是从神领受的吗？啊，你一切，你所有的一切，都不是神从神领受的吗？你看约伯非常富有，受到人尊重，但是当神允许魔鬼攻击他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孩子全部都死了，牛羊全部都死了，健康也没有了，连他太太也反过来反他了。所以如果神不给你收回去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因此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会让你觉得你高过别人，那一切都是从神来的。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感恩，你就变得很谦卑了，这是从神来，我还能够讲什么？这是神托付我管，托给我的而已，啊，他是主人啊，所以感恩的一个特色就是谦卑，啊，因此我们常常觉得教会的信徒真的很谦卑，因为他很感恩啊，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啊，不敢骄傲。如果神要收回去，很简单啊，神要收回你的健康还不简单吗？神要收回你的职业还不简单吗？神要收回你的财富还不简单吗？很简单的，啊，所以感恩就是谦卑，啊，所以这个感恩有三个特色，啊，我们回到这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哈，那感恩有什么好处啊？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把它分析解哈，感恩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与主耶稣的距离缩短啊。当他开始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有大麻风，所以站得远远的。这不只是物质的距离哦，啊，这也是灵里面的距离。因为我们与人有罪，所以我们跟神是隔得很远的，是天跟地这么远的。因为神是公义的。那现在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愿意来感恩，你看他感恩的时候怎么办啊？十六节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现在已经到了耶稣的脚前了，跟主耶稣很近了，已经近到脚前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越懂得感恩，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啊，越来越亲，因为你懂得感恩啊，神就觉得很喜悦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懂得感谢我，那神就赐给你越多的恩典，你得到越多的恩典，你越感恩，神又给你越多的恩典，你天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活在地上就好像活在天国里面了，啊，哦，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忧虑我们下一代啊，什么都是 average 啊，长相也 average， 能力也 average， 读书也 average， 那将来怎么办？不需要忧虑了，啊，哦，如果他身上有神的恩典，他活着会像天国一样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啊，因此这个人他懂得感恩啊，所以啊，他就来到耶稣的脚前啊，跟主耶稣很亲近，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跟主的关系拉近了，啊。反过来讲哈，啊，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发怨言，一旦发怨言，神就不喜欢他了。神本来把他们带出来是出于神的爱，他一旦发怨，神就不喜欢他，旷野一个人杀掉，啊，到最后20岁以上的男人60万只剩两个人了。不能发怨言，只能够感恩，感恩是我们跟神距离拉近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感恩的一点就十九节，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这不只是救你的肉体而已啊，更是救你的灵魂。 所以那十个人得到恩典就离开了耶稣，没有子就没有生命啊。约翰一书里面讲，有子就有生命啊，子就指的主耶稣啊。那这个人回来感谢主耶稣哦，他的信救了他，不只救了他肉体，将来灵魂还可以得救啊。哦，所以一个人如果懂得感恩，天天回来敬拜神，不止他肉身有恩典，他将来可以回到天国去啊。哦，这就是感恩的好处啊。哦，所以我们得很多的恩典，得很多的好处。你如果得到懂得感恩，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。哦，所以感恩的人最聪明，最有智慧的人就是知道感恩。好，哦，这是这一段圣经，20节到21节讲神的国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够见的，因为神的国是属灵的啊，人不能说在这里也在那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啊。那个罗马书14章里面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公义啊，不在乎吃，乃乎在公义、和平，还有圣灵中的喜乐。这个表示说，如果神的国完全在我们内心实现，你的内心不会被罪捆绑啊，在你的内心有和平平安，再来你的内心会有喜乐，这个就是神的国的实现。因此主耶稣叫我们要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就是每一天要去追求，让神的国完全在我们内心实现，那你在地上就可以体验到天国的滋味。哦，罪没有办法捆绑你，你不会去恨人。哦，虽然别人对你怎样，你不会恨人，因为你已经，哦，神在你里面，你不会恨人。哦，再来你跟别人关系很好，和平啊，在你心中很平安，因为有神同在，你很平安，哦，平静安稳，风雨中也平静安稳。哦，再来就是喜乐，神充满你里面，你的内心还有不满足的地方吗？好，所以这个神的国，如果我们在追求神的国跟神的国真的实现的话，就是公义、和平、喜乐，那生活就是天国。好，因此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。啊，22节啊，一直到啊32节啊，这个在讲挪亚跟罗德的时代跟我们这个世代的比较。挪亚的世代跟罗德的世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啊，以主耶稣讲的世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代。我们看啊，27节26节啊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27节啊，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，挪亚进方舟的时候，洪水就把他们全部都灭掉了。又吃又喝又嫁又娶，就是凭眼见啊，不凭信心，因为挪亚传警告不听。那既然凭眼见不凭信心，所以神的慈爱他们没有办法接受，因此他们后来就被洪水冲掉了。因此神在毁灭之前都先有慈爱，人不接受神的慈爱，人就要面对神的公义，所以人没有办法埋怨说神不公平。好，那现在罗德的日子，好，这个罗德的日子也是一样，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耕种，也是只注重今生啊，不注重神。那当罗德出索多玛的时候，火就下来把他们都烧掉了，啊，那我们再看32节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啊，罗德的妻子虽然出来，回头一看变成云柱了。为什么回头看？因为他顾念索多玛，那罪恶的索多玛，所以就变成云柱了。虽然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得救了，到最后还是变成云柱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主耶稣已经拯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。我们已经归属于他的国，如果我们再回头看世界，你还是很沾恋世俗啊，沾恋世俗，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金钱交，你回头过来看沾恋世俗，你的灵性就开始走下坡了。你再不赶快眼睛看耶稣，就下去了啊，就变成云柱，就救恩就没有了。哦，所以在末世来主耶稣再来之前呢，啊，非常重要啊，对准耶稣，不能够回头看世界，回头看就变云柱就没有了。那33节到37节，啊，33节到37节，啊，33节到37节，如果我们要把它取一个，取一个题目哈，啊，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讲题了哈，啊。上吊的必要得着，啊，这是天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，啊，上吊的就要得着，啊，33节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要上吊生命。凡是要上吊生命的，就必救活生命。世界上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？没有，生命是最宝贵的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但是，如果要保全生命，会上吊生命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你如果要这样保全自己的生命，用否定主耶稣做代价来保全自己的生命，你到最后会丧掉生命。哦，所以我们在真耶稣教的历史啊，有一段遇到逼迫。哦，1948年，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遇到逼迫，包括我们真耶稣教会，谁是真信徒，谁是假信徒，马上分出来。真信徒遇到逼迫，下监甚至死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假信徒一下到监，马上信仰改变。哦，所以这个保全生命就是遇到困难，你丧失耶稣啊，你以耶稣为耻，那将来你就没有生命。那凡丧失生命的，必要救活生命。这个丧失生命就是丧掉肉体的生命，啊，那救活生命就是救到属灵的生命，丧掉必要得着。这个是一个圣经很重要的原则，啊，一个例子就是斯提凡，当人要用石头碗把斯提凡打死的时候，斯提凡已经下了一个决心，我要为主耶稣殉道。人生没有一个决心比这个大的，我要为主耶稣殉道。钱没有了还可以再赚回来，生命没有了就没有了。所以斯提凡这个决心是出于神的那种感动，但是当石头丢下来的时候，斯提凡一抬头看，啊，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在等他回去，上吊的必要得着。在肉体上他上吊生命，但是他要回到天国得着属灵的永生。好，今天这个原则也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我们常常要一直拥有啊，越多越好，给我，一直得，啊，所以人都是自私的啊，以为说我们得越多，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啊。你如果愿意上吊啊，丧失、施舍、拿出去，你就要得到更多，这是天国的原理啊啊。所以这个，当我们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哎，什么样的人是最丰富的人？最丰富的人就是他能够用他所有去爱别人，这种人最丰富。因为当他用他所有去爱别人的时候，神的泉源，那个福气的泉源一直进到他的生命里面，所以他一不断有这个新的体验，不断有新的神的恩典。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你不断会有一种新的感动，哦，他的生命不是死水一泉 一潭死水、哦，所以有的人信很久没有体验啊，他生命好像一个古井，那几千年的古井，那个水里面从来没有人被人拿出来，那个水已经发臭了啊，哦。但是有的人这个生命好像是新的泉源，每一天提出来，那个新的不断跑出来啊，哦，每一天把神给他的施出去给人，神不断给他新的恩典，所以他的生命这样一直在更新啊，哦，一直在丰富啊，哦，一直在施舍，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啊，哦，上吊的必要得着。你如果上吊生命，你就要得着生命。好，我们看34节，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在床上，一个要取去，一个要撇下啊。两个人与人一同推磨，一个要取去，一个要撇下啊。这就是拣选哈。神主耶稣末日再来的时候，得救是个别的啦啊。两个人在床上就是夫妻啊啊，不会说因为神拣选丈夫啊，所以太太就可以得救啊。救恩是个别的。丈夫信，丈夫得救；太太不信，太太下来；太太信，太太得救。啊，丈夫不信，丈夫下来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是个别性的。啊，两个在一起推磨，一起做工，一个上去，一个下来；一个有信心就上去，没有信心就下来。啊，救恩是个别的。啊，救恩也不会遗传，救恩也不会你可以为别人做的。啊，是个别的，你自己要追求，自己要跟神建立关系。啊，那如果这个关系好，我们有去追求，我们就上去了，在主耶稣那一天就上去了。啊，37节，门徒说：“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些事情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在哪里。”好，这一段圣经，这个连总真理人就会有研究过，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到最后共同的结论，这个尸首哈，是中文翻作尸首了，这英文就不是尸首，是 body 哈，身体在哪里啊，鹰也在哪里啊，也就是说，主的身体就是教会了啊，教会在哪里，属灵的信徒也在哪里，好。属灵的信徒就是鹰啊，四活物里面有一个就是老鹰啊，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属灵的信徒哦，要搬家要买房子哦，一定是往有教会的地方搬的，哦。你如果看到一个信徒找工作哦，走相反的方向，这个信徒一定灵性在走下坡了，哦，有教会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去找一个地方没有教会的地方去，哦， 为什么他会找到没有教会的地方去呢？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工作职位比较高，或者收入比较大。那为什么职位比较高，收入比较大，他会跑去那里呢？就是因为教会没有吸引他，神没有吸引他。如果一个人有真的被神吸引啊，死守在哪里，鹰也会在哪里，教会在这里，你的心就会在这里，因为有神的爱在里面。好，所以你看到、啊、我们有时候你到学校里面去接你的孩子，很多小孩子出来你看的都没有感觉啊，但是一个小孩子出来你看的就有感觉啊，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孩子啊。跟这个一样，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啊，有主耶稣的爱在里面，你就会感体会到那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讲啊，我说我体会耶稣的经常谢谢想念你们众人。因此一个人如果离开教会很远，即使在教会旁边呢、啊哦、他不想到教会里面来，这个人里面已经没有神的爱。如果他有神的爱，他会很想到教会里面来。如果他没有来教会里面，他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因为我想要看啊、哦、我所爱的弟兄姐妹。好、哦、所以这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，我们到教会里面来，你看到弟兄姊妹啊、哦、会不会觉得、有什么感觉？如果你看到弟兄姊妹没有感觉，就是没有爱，没有基督的爱在里面。如果你有基督的爱在里面，你看到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很高兴，哦，这是一个自我反省一个指标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被安排在厨房里面煮饭，她到教会里面来算人数，啊，她算了以后很高兴啊，哦，聚完会遇到，啊，好高兴啊，高兴什么？哇，今天聚好多人了。这一些人跟他也没有关系，也不是他的亲戚，他怎么看到这么多人很高兴呢？主的爱在他里面。好，所以这里讲说啊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在哪里，那个向心力就是神的爱啊，在里面你才会往这个教会的地方去搬。好，这是这一段圣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十八章